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好多年前，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在有一个早上，我上班我就到就到电梯，我电梯那个时候通常都是很多人的，就在很多人当中，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22楼，所以有一段时间在电梯里面，因为每一层楼差不多每一层楼都有人要出去的，然后就在他电梯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唱奇异恩典，是清唱，好像今天我们这样清唱奇异恩典。那我在想说，奇异恩典通常谁会唱？可能老的基督徒来教会久一点的，不太会在大庭广众这样唱，在教会你会唱。但是我看这个，后来我就看一下，到这样多人当中谁在唱？哦，原来是个老妇人，打扫地的老妇人。哦，她拿着那个小小张的纸写奇异恩典，她就这样唱。我猜想她是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哇，我很感动，这样的事情我还没有，从来不会忘记。那为什么会谈这个呢？因为我们基本上，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私情，私情生病了，我们要祷告以后多一点私情，多一点私情不会生病的私情。然后呢，我们就算没有私情没关系，我们是用生命唱啊，求主悦纳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好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把众弟兄姐妹朋友交托给你，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只有圣灵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我们只不过是来到主面前一个骄傲的人。然而求主今天你打开我们眼睛，你软化我们刚硬的心，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知道主你今天你的吩咐是什么。求主你也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安慰我们，你来引导我们，你来见证你是那活生生的上帝。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找到没有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 Verse 1 to Verse 11，《使徒行传》。你们要注意听。2017年，我们的小组有一些改变，什么改变呢？每次你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这次你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跟我讲的信息有关系，所以你们要听 ，alright。然后我一定会给你们的组长我的讲道的大纲，他们也会专心的听，然后他们也会抄一些笔记。抄完笔记之后，我还给他们一些问题，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的 ，alright。所以2017年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明白在讲什么吗？Alright, 所以你们要专心听。如果你听完之后，你要问自己，上帝今天你在告诉我什么？然后在小组里面你带出来。小组里面你要问，这篇信息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我在讲话语。OK, 你看你们的表情，我很怕，我不懂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然后你们要专心听。然后如果你没有听到完全的信息的话，你回去你要上我们的网站再去听。Alright, 因为在小组里面你才能够好好的参与。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提亚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细述耶稣开始所行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便借上圣的日子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上帝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这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他们聚集的时候，是以色列复国吗？耶稣啊，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完了，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身，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好，弟兄姐妹，这2017年主台主日的信息，只要是我讲我主日信息的时候，我会讲圣这个使徒行传。为什么呢？你基本上2017年也是我们恩悦教会的另外一个里程碑，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建立教会。好吧，因为一个你怎么样看福音，你对福音的了解是什么，它会决定你这个人怎么活，它会决定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所以你要认识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好，我告诉你们，好多年前我以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么一回事。什么一回事呢？ Is that all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有些时候我要回想起来，我当初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的人生我来到一个地步，我开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说为什么有这世界的存在？我还问一些问题，打个比方，到底这世界有神吗？如果有神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我时常有问，我为何在这世上，我为什么活，然后以后我死了我会去哪里。哦，我问这些问题。小孩子们，你们从小就要问这个问题，你问了这些问题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你的父母亲每个礼拜天要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我问了这些问题以后呢，后来我的耳朵有发麻，有发炎，后来有要需要去动手术，但是医生告诉我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又来到了困境。那个时候家里我们家庭人太多，孩子太多，没有钱动手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向神挑战，我说神，如果你是真的神，你医我，医我好之后我就来教会。哦，我跟神讨价还价，我后来上帝真的医治我。那个时候我才来到教会。那后来我就来教会做什么呢？我开始敬拜，我开始参加主日学，我开始参加那时有团契的活动，我开始奉献。后来每一次不只是这样，我遇到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不断向神求。然后求了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告诉自己，上帝你一定会帮助我。为什么呢？我说如果你不帮助我，我最多离开教会。哦，那是我是这样信。你不帮助我，最多离开没什么的，因为反正还有很多神。哦，我那时我的信仰是这样。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在寻找上帝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信心的根基吗？这就是你所谓的福音吗？就算神每次帮助你，然后你就会说好，就是这样诶，基督徒的福音就是这样。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问， Is that all you got? 这就是你所信的耶稣基督吗？哦，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听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使徒行传对某一些人来说，你们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如果我问你使徒行传讲什么，你一定会跟我说开始建立教会。Oh, that's good. 你会说哦，有一天3000个人信主。哦，很好，感谢上帝。然后你又说哦，我没有想到扫罗后来怎么样被神呼召，然后变成保罗，被神大大使用。哦，里面还讲一些圣经使徒行传还讲到很多神迹奇事，是一本太过奇妙的一本书，上帝的能力不断彰显的一本书。 Yes, 感谢上帝，你们记住这些。那使徒行传还讲些什么呢？如果好好的总结一下的话，用一句话来解释使徒行传讲什么，弟兄姐妹，我相信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神的见证人。神的见证人，无论你是基督徒个体一个人，或者是一间教会，你是上帝的见证人。所以以后你读使徒行传，这个是重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 一二三，提亚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情书，细述耶稣开始所行的一切。How in the first book, O Theophilus, I have dealt with all that Jesus began to do and teach. 那这句话一个开始，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使徒行传》整本书卷要做的事情。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这里讲到说，你要做见证。提亚菲罗是谁？提亚菲罗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说不，他还不是基督徒。我比较相信一点是他还不是基督徒。 F.F. Bruce 他在他的解经里面他讲说他应该不是基督徒，他是罗马帝国当中的中等阶级层的人，中等阶级 middle class。 哦，他对基督教有听过，他很好奇，而同时路加写这本书给他的时候，提亚菲罗你可能对基督教有认识，提亚菲罗你可能对基督教有认识，但是你可能有误解，所以我写两本书给你读。第一本书就是我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耶稣所教的，耶稣所行的，那个是一个 introduction， 是一个介绍，是一个开始，那是一个前书 the first book。 提亚菲罗，我现在写另外一本书给你，是第二本书《使徒行传》，我来告诉你耶稣死了之后复活之后他又做了什么。我要告诉你，因此我希望你们这些罗马帝国中等的人士 The middle class of the Roman Empire, you will not go with a misunderstanding on Christianity. 这是他的目的。Alright? 他不只是要传福音，他是要纠正当时有一群人对基督教好奇，同时有一定的误解。所以他说我写这本书，说这本书是讲什么呢？神的见证人。到这里可以吗？ Alright? 好，这里一开头就这样说，神的见证人，神的见证人，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上帝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God。 为什么呢？神的仆人是谁呢？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他如果是用复数，如果用 plural 来看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指以色列百姓整个国家。 Alright? 他是基本上他们要为上帝做见证的一个国家，本来他们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用 singular term 来看，他基本上是可以指旧约里面的先知，当然后来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神的仆人是为上帝做见证的人。神的仆人他的工作有两方面，什么两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说他要带领罪人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要跟你立约，你带把这些人带到约里面跟上帝和好，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工作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同时也要把不信的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今天教会的角色一样。 Alright? 两个目的。所以基本上弟兄姐妹，罗马书啊不，使徒行传基本上在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停留在如果上帝你照顾我的需要我就相信你，不照顾我的需要我就离开你，那个是很自私的一个信心跟福音。好，这里讲到还有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的，这里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9章第6节，一二三，你做我的仆人，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只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基本上这句话就已经把耶稣基督带出来，把我们身为上帝的见证人的角色带出来。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都是上帝的见证人，哪怕你是个老人家，哪怕你是个小孩子，你可以为上帝做见证。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拿着同样一本小小章的一张纸唱奇异恩典，有一些人会特别注意的，一定会的。 小孩子你们不要轻看，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可以为上帝做事情。你只要带在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受伤害，你可以带着小孩子说，来，我们一起祷告。你如果让人看到你在为向耶稣基督祷告，有一天这小孩子在他脑海里面，他以后长大的时候，他会说，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同班同学以开带领我向一个人叫做，向一个神叫耶稣基督的祷告，会的。他长大以后他会记住你。大人小孩你们都是可以向为他们做见证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的见证人他们只有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们的工作，不然就是小组组长的工作。不是，很多人会以为说，哦，传福音为神做见证是那些有恩赐的人。哦，的确有一些人传福音好像不需要太大的精力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教育水平不高，不过她是在做柜台员，什么 receptionist， 然后她每天做什么，就是打电话而已，接听电话，就是这样。以前的教会，哦，这个姐妹很了不起，她每天开始上班之前，她会向神祷告，上帝，今天叫我接听电话的时候，让我今天带领几个人信主。我还每天早上这样祷告。起初我不信，我说哪里有可能 reception 里传福音？我真的有人每次打电话来，他会跟我说，他说有一天在电话里面，带领五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悔改节制。我说小真了不起耶，我真的还想做这样事情。后来有一阵子我就以为说，是不是只有这样有恩赐的人才传福音？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我们以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传福音，其他的人不用传福音。不是，使徒行传告诉你，无论你是不是牧者、长老、执事、小组组长，或有传福音很努力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都是上帝的见证人。但是你说牧师不可能，为什么我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能力嘞？讲来讲去那个人就是死都不听，要死了还是不听。有些时候我会讲，我会觉得我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就讲说，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真的，我看到那个人，我看他的脸，我就不知道要讲什么。那后来有些时候我就想，有些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视若无睹，哦，之前走过，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做上帝的见证人？我们有几个心态。还有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可能你会说，哎呀，传福音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带领人相信耶稣基督，你是罪人，罪人就要相信耶稣基督，不然你就下地狱，不然就上天堂。哦，每次我看到一个人我就想同样东西，传福音是很简单的。有些人认为传福音很简单，不是的，这是很多的毛病。接下来你可能就说，因此既然传福音有这样多的问题，这样多有些人不听的，有些人讲了都没用的，我讲了都没有能力的，有些人看到了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不讲，我死不讲。但是当你说我死了不讲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轻看你，他会轻看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无神论者，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有个无神论者，他是变魔术的。有一次他变完魔术之后呢，他就下台，下台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把一个很小本的圣经拿给他。这本圣经里面有诗篇，这圣经里面有新约的书卷在里面。他就说，他就很恭恭敬敬的把这个小本圣经拿给这个魔术师。他说，我把这本书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去看。哦，你懂这个无神论，这个魔术师他讲什么？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人，虽然我是个不相信上帝的人，虽然我不相信神有奇妙作为神迹奇事的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喜欢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呢？他看起来很善良，看起来很亲，什么亲，亲切，看起来在我眼中他跟我谈的时候他很有诚意，哦，我很喜欢。而这个无神论的魔术师还说， 我非常轻看那些不传福音的基督徒。诶，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他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如果真的相信有一个天堂，有一个阴间，并且也相信人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一定是到阴间的话，如果这样的事情是如此的真实，为什么这个基督徒不跟我说，我轻看？他还说，难道一个人你就是眼巴巴的看他下到阴间的时候，你仍旧不把福音传给他，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因为你对这个人有一个恨在心里面，所以你才没有想到要把福音传给他？他说这个是一种恨，对那个人的恨的一个意思。他也给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天堂阴间的时候，真实感有多深呢？他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相信有天堂跟阴间的话，有上帝的审判的话，我们就好像你看到有一个人，他不知道后面有一个卡车冲着他来，我们看到了他站在马路上，他没有知道，他不知道卡车来了影响他，卡车来是真实的事情，但是身为基督徒的你，你应该把这个人拉开，把那个人拉开。天堂阴间如果是真实的话，你就应该赶快把这个人拉上来。所以他说我很轻看那些不传福音给我的基督徒，因为对他说而言，这些基督徒根本就不把天堂阴间上帝的审判当作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要问你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真的相信有一个上帝，希望这个小小的例子给你一个提醒，你对福音的认识是真的吗？你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是真实，是正抓得很紧的吗？所以无论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年纪老迈的或者小孩子，我们都是上帝的见证人。四周围无论年纪大小，有太多的提亚非罗在外面，对上帝的福音，对耶稣基督有太多的误解，你们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不只是这样，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除了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谁以外，有几个条件你们要注意的。有什么条件呢？来，我们接着来读神的见证人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先读第三节跟第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你如果要向人传福音，为神做见证，第一个要求，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本身真的要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几个事情。第一，他给我们看到耶稣真的跟这些信徒在一起的来吃饭40天，并且教导他们，引用圣经教导他们，而每一次讲到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明白旧约讲什么，新约讲什么，在圣经耶稣讲什么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火热。如果你要为上帝做见证，你必须首先完完全全相信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当中，不只是40天，现在活在我们当中，与你一同吃饭，与你一同交通，一直不断的教导你，你要相信这个，因为你已经曾经不断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无论是警告、安慰、提醒你，你心里面都会火热起来。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很重要呢？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当主耶稣基督复受难之后复活的时候，第一个理由是他证明给门徒看，我之前还没死之前，我没有骗你们。 当我说我会复活的时候，我真的会复活。今天很多人以为复活就是灵魂出现，突然间就不见，突然间有金沙掉下来，那个就是复活，不是，那个不是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活生生的，有肉体的，可以跟你吃喝的，并且呢，胜过死亡的复活，你要相信这个，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耶稣说，我复活了，之前我所讲的话，我不没有骗过你。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呢？来，这已经印证了，当主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他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为我们死的一个 sacrifice， 是一个被神完完全全接纳的一个 sacrifice。接纳之后呢，上帝使他复活起来，就是说已经复活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接纳。所以神已经不再纪念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罪。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下午你离开世界，你是带着平安跟安慰离开。今天的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他们以为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要安详的走了就算了。基督徒离开这世界不是安详，我听过好多次基督徒的家庭，每次有家人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告诉我，牧师牧师，感谢上帝，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他就是这样安详的走了。基督徒的死不是安详的走，基督徒是带着安慰离开。为什么安慰呢？上帝没有再纪念他的罪。我也曾经跟佛教徒传福音，年轻人很好胜，然后他说我的母亲我祖母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已经安详的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搞清楚，如果你要为神做见证，你要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并且你不再有任何，上帝不再纪念你的罪，因此谢谢，你不再纪念你的罪。所以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不是安详，你是安慰，因为神不会纪念你，不会再生你的气，这是很重要。第三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呢？他在提醒你一件事情，每天上帝在向你说话的时候，就要提醒你，你要远远的离开罪恶，你要好好的敬畏上帝，度过你每一天的日子。哦，这三个理由很重要，这也基本上也在提醒这里的门徒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为神做见证，有第二个条件，你们也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们要在上帝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上面继续的成长。哦，为什么要成长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40天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在纠正他们的误解。40天之前，耶稣还没复活之前，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是什么了解呢？就是哦，耶稣基督跟你在一起真好，因为有饭吃，有衣服穿，哦，人家看到我就好像有一个地位，将来如果你做王的时候，哦，我站在你旁边，我做宰相多么好。受难之前，哦，这些门徒对耶稣是这样的看，只想到自己，耶稣耶稣，今天如果你不帮助我，我离开你的心态一样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要为神做见证，你要在认识他的事情上面成长起来，就好像这些门徒当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起来之后，他们对他了解完完全全改变，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他们只是想到我原来就是上帝的仆人，我原来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哦，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哦，认识上面，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受难之前受难之后完全不一样的改变。40天上帝改变他们，耶稣改变他们，使他们火热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为神做见证，这两个条件你们不可以忘记，你要相信有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你才能够有安慰。第二，你要在认识上多多的成长。好，当我们说我们有了这两个条件，我们再看使徒行传 接下来的这接下来经文的这个信息里面，2017年信息里面，你还会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使徒们身为上帝的见证人，他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榜样？榜样有几个我们可以注意的条件。好，对不起，我看看。好，有一个条件，我们来看榜样。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尊贵的提亚菲罗先生。好，这里给我们看到 the first book， 路加写的写什么呢？我相信你们也是知道，这里写的就是说，哦，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样来到世上？哦，你们是知道的。路加福音还谈到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受洗，耶稣基督如何受试探。哦，你们知道这些事情。他还说什么呢？他还说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活了33年。他还讲什么？在33年里面，他在最后三年他做什么呢？他有召聚门徒跟着他。你也是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做了什么事情？他还做教导。我们在讲到教导的时候，哇，吸引很多人。哦，你知道这个事情。他还做什么事情呢？他还不断地把自己放在跟上帝同一个位置看待的一个人。哦，有几个人能够做这样事情？只有耶稣基督。他有权柄说我跟父是同等的。哦，这很了不起。他路加福音在讲这些。还有耶稣基督也显很多神迹，医病赶鬼，使瞎子看见，跛子行走，瘸腿的可以站起来等等，还有把鬼赶出去。甚至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死又如何复活。哦，路加福音把这些事情有条理的一一的写下来。哦，弟兄姐妹，我讲到这个，你说啊，老牧师，你年纪不老，可是为什么这样啰嗦？我们都知道这些，当然你知道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你知道，但是你却不去传。我不晓得你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真的那个是一个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的人，但是你不会说来，我们来看。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里面，他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你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哎，拜托，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老掉啊？老掉牙呀！哎呀，这些人不会听的。我们太熟悉了，这些人不会听的。他们不会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不会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轻看，但是这段经文告诉你什么？路加福音的路加。他就写说，我虽然已经告诉你有前书，我一句一句已经整理出来给你看，我不害羞地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你仍旧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轻看这样的记载，你不要害怕把圣经打开给那个人看。来，我们来看圣经，路加福音怎么看耶稣基督，你不要怕这个事情。法国有一个，也是有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的专业人士，他是一个很抗拒基督教的一个人。哦，他的事业很成功。然后有一次，他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他小时候跟父母亲，他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然后呢去到教会，从小跟父母亲去到教会，他说：“哎，那个是我家里的传统，父母亲只不过是。”go to motion 是照着一个仪式去做，哦，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来到个年纪，他大了，他说：“哦，父亲母亲够了，我不去教会了。”他真的不去教会，他就继续工作，他很享受他的工作，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他可以打球，他打篮球，打 volleyball 是排球。他说：“我不去教会，不需要去教会，我反正我生活很惬意。”到后来他就有一次上帝很奇妙让他有一次突然间无端端的在一个比赛之前，他的肩膀突然间受伤，无端端的，医生说你不可以打球，你要休息。他说好，我就休息，如果 weekend 周末我休息，我能够去哪里呢？不能我去教会看看。他真的去教会， 去到那里就是看耶稣基督的生平。去到那里牧师就跟他讲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是谁，做了什么，然后怎么死怎么复活，就是讲这些。讲完之后他还讲什么，他就说哦，原来这个历史上的耶稣 The historical Jesus 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震撼力。他说什么呢，他说原本我以为啊，相信耶稣是个小事一桩，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的给我这样带来这样大的震撼力。为什么他会有震撼力呢？他第一个印象，对耶稣基督的印象是，哦，原来这个人讲道的时候带着权柄。为什么这个人很奇怪，有这样多的宗教人士教师，只有这个人有这样多的权柄，连鬼都怕他。哇，真的感到很惊讶。不只是这样，他还说，我同时我也很佩服耶稣基督如何把人带到他面前跟他们对话。How he maneuvered in conversations. 然后同时他说看到他的 wisdom, 看到他的智慧。然后他因此他开始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原来这个人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同时他讲话有这样多的权柄。但是就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权柄，我感到很不舒服。哦，他是这个是第一个印象。后来他又继续读圣经。后来他虽然还起初还不，那个时候还不相信耶稣基督会显神迹的事情，他不相信，因为无神论的不相信的。但是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哦，原来有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曾经在巴勒斯坦走过那条路。而同时他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走过这条巴勒斯坦这条路的时候，哦，耶稣基督的生平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强悍的一个理由，不得不使到这样多的门徒来跟随他。这些门徒怎么跟随他，赔上自己的生命跟随他。说哦，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他讲。后来他还讲，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后来他就回想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他就问，为什么到今，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仍旧是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无神论者。他说我没有很强的理由，很好的理由要做一个无神论家。他说我没有理由，我只不过是一个 assumption, 是一个假设，这世界没有神。第二个理由他也开始想到什么呢，他开始也想到说，奇怪，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他必须死？他为什么要死？为什么必须死？他说他这两个问题要想不通。到后来他就没办法再，没办法打球。他有一次他就在他的住家里面，这里太痛了。不，他说那个时候不只是这边痛，哦，原来圣灵不断的在他心里面责备他。责备他什么呢？给他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耶稣死是为他死，让他里面很多的内疚出来。他认罪，他说，哦，原来我是一个充满罪恶，耶稣基督为我死的人。哦，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在那个 apartment 里面，在他的房子里面，他自己认罪悔改。今天他做什么事情？在法国，他已经读完他神学，已经有 PhD, 现在在护教。弟兄姐妹，路加福音写这些话，他要把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制成书，并且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了，并且是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们知道你们所读的，你们所看的，你们将来要传给人的道理都是什么？确实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要把福音传给人，你要做上帝的见证人，你第一个榜样，你要先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死，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你要相信这个。一旦你轻看这段的记载，你不用谈福音，你不用谈。接下来另外一个榜样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榜样是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的来看，因为这路加福音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都是做这些事的什么？见证，这是上帝的命令。All right, 所以你们要注意，你们要做上帝，做上帝的仆人，上帝的见证人的榜样，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们要多做见证。All right, 好，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同时也要注意，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上帝的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们要有更广的心智。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指出这些门徒们以为只要把福音把这些犹太人自己的人拉在一起，上帝建立以色列国就够了。哦，他们的福音观范围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的，你不要局限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不只是在以色列，要在万民万国当中。所以你们要去到哪里，你们不只在耶路撒冷做，你要去到犹太全地，你要去到撒玛利亚，你要知道地极。哦，这句话很重要，也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两个事情的限制。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时间。哦，我没有时间，我哪有时间做这样多事情，照顾这些人就够了，我哪里有需要去管其他外族人，我哪有时间，没有时间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限制，给自己一个 buffer， 给一个 restriction。打个比方，有些时候我们会选择性的来传福音，我们看到某一些人，看到我，打个比方，你们看到我，你不会把福音传给我，为什么？哦，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好人，不需要耶稣基督。同时你们也看到一些人，看到，打个比方，你看到汉武，你也不会把福音传给他，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人，不需要耶稣基督，耶稣也不会救他。哦，很多时候我们做这样的选择。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明白我这样说吗？我们不可以这样选择的。有好几回会有人打电话来，打给谁？打给我们这些牧师。有一次，有两次，一次是缅甸的人，一个是越南人，他们刚好在新加坡，他有家人在医院里面病重要死了，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去把福音传给他？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我们的电话，真的不知道。缅甸、越南，你说要不要做？我看一下，你们当中有新加坡人、中国人，还有东马人，我们有越南人，也没有缅甸人，我干嘛要做？做了然后怎么样？你们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用英语在讲道？都用华语的吗？我可以不用做的嘛，对吗？建发牧师也不用做的，真的。但是我们愿意做，我们说好，我们就去。我们愿意去 ，alright， 然后同时他们也很高兴。做了之后才打算，做了之后他会不会留在这间教会，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如果肯相信耶稣基督，无论是越南人、缅甸人、日本人，你把他们带到有缅甸人、越南人、日本人的教会去，那个才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设下什么更多的限制。看到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不管什么民族，你把福音传给他，哪怕他是你最讨厌的一些异族同胞。还有，有些时候我们有受到另一种限制，是什么限制呢？我们说我们可能做不到，我们可能做不到。另外限制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能力不是从自己来，圣灵赐下，圣灵给你能力，能力是从上帝来，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你只要去传就是了。好，我们读这段经文，第八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灵要降临，这句话很重要。圣灵要降临很重要，为什么呢？在耶稣基督这或者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是一个高潮，是一个 climax， 是一个救恩历史的一个高潮。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说圣灵有一天要来，旧约里面也谈到说圣灵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他要继续的做见证。他还说圣灵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带来能力。哦，旧约已经讲这些， 耶稣还没死之前也讲这些，所以圣灵来是什么？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在之前所讲的事情一步一步在应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高潮，圣灵降临是一个高潮，然后同时呢，圣灵要给你新的领受能力，去把这个福音传得更远扩大。所以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一句话，你们所做的事情要比我做的来的更大。为什么？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你去的地方更大更远。所以这是一个高潮，这是一个高潮，教会历史救恩历史的一个高潮。有一个事情，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灵来了，好，我明白，但他说你们必领受能力，为什么我们需要领受能力？为什么传福音为什么要需要领受能力？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哦，我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传福音真的需要领受能力呢？最近在2016年的时候，年的 year end 的时候，有一个人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寄了这个 WhatsApp 给我，这个东西 greeting 给我。他说2017年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为什么 happy new year 呢？May you have wealth, peace, joy, good health, friendships, happiness, good luck, success, freedom, hope, wellness, family, harmony, love, money, passion, prosperity, fortune, serenity. Oh, 他说 May you have all this. 然后接下来他讲一句话，他说 When your mind is filled with the thought of faith, hope,Victory, 当你的脑海里面充满着信心、盼望跟胜战、胜利的时候， You will draw the good things of God. 你会从上帝那里领受更多好的东西。他就寄这个给我。Happy New Year. 我就回复他。我怎样回复他呢？我说 Thanks for the well wishes. Yes, indeed, even things such as sickness and sufferingsWill still manifest the goodness of God because He is faithful, He is victorious over death. 在新的一年，你必然会遇到困难。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困难，每一天你会面对死亡、疾病的事情，一定会的，不可能每次都是这样好的东西，不可能。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他是好的，他是善良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怜悯的，慈爱的。无论你有没有这些，无论你有没有病痛，你遇到死亡，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在这些事情上面仍旧要彰显他的信实跟他的良善，他不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要领受能力。为什么需要领受能力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呢，原来相信耶稣基督不只是说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死了我就离开这世界，哦，当然是这个没有错，但是这还不够。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说神能够给你带来健康，给你财富，顺顺利利的话，弟兄姐妹，他也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到天堂去。同样的，他们可以讲同样的那一句话， But this is not complete.这个 gospel is not complete， 这个福音是不完全的。完全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呢？它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需要能力，因为呢，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跟使徒们所面对的环境都是一样的。我们会面对逼迫，我们会面对苦难，我们面对人的轻看，我们面对人的唾骂，会的。因此你需要能力，我需要能力。有几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能力？第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一个敌基督的世界，我们在一个敌基督的世界传福音，因此你需要很大的能力。明白我讲什么吗？如果你传的福音是能够给你带来平安，给你 good luck, fortune, good health, 这种福音外面的人一定欢迎的， they will embrace you completely, heartily. 你根本不需要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能力？是因为他们所听的东西，你讲的东西是他们不愿意听的。所以你需要能力，使徒们需要能力，你们去的地方说赔上生命去， 这是为上帝做见证。That's the reason why you need God and His strength. 为什么你需要能力呢？我需要能力是因为我们在这上帝的国度是在一个被轻看的一个国度建立起来的。教会永远是被这世界轻看的，永远。不信的话，你出去，有些时候你会被排斥的，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因此你需要能力活下去。为什么需要能力呢？因为很多逼迫都是针对基督徒，因为你完完全全相信耶稣基督，就好像使徒们一样，因此你需要能力活下去。我为什么需要能力？因为呢，主耶稣基督跟跟随他的人，他们在受苦，但是他们仍旧得胜。哦，我们需要能力，跟使徒们一样。还有，我为什么需要能力呢？为什么圣灵要赐下，圣灵要充满你，要给你能力呢？因为呢，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我们这些人永永远远就要跟蛇对抗，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止。因此你需要能力，跟我一样，我们都需要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圣灵之下，圣灵充满教会，充满着你，是一个高潮。上帝要使用你做他的仆人，做他的见证人，让你领受能力，是让你见证他那奇妙的作为。所以因此传福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能力。如果这世界传福音的环境是很太平的，每个人都爱你的，不会攻击基督教徒的，圣灵就不需要再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做见证，单靠我们的口才，单靠我们的经历，单靠我们的知识，我就够了了，人干嘛需要圣灵？不需要。但是问题，我们的社会不是这样，我们的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根本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马丁路德讲一句话，马丁路德说，上帝在哪里建教会，撒旦也会在那里盖他的敬拜场所。哦，真的。同时他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虽然魔鬼会盖他的敬拜所，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始终要得胜的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临，他是赐下能力的圣灵。所以呢，最近我灵修，我读一本书，我很喜欢 Thomas Watson 写的一个灵修书籍，清教徒的一个灵修书籍。他写什么呢？他说 Almost everyone can be thankful in prosperity, but the true saint can be thankful in adversity. 他说差不多所有的人在他们富裕的时候他们会感恩，但是只有一个真正的圣徒 a true saint 会在悖逆的时候，不好的环境，在他很辛苦的环境底下，他仍旧会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灵赐下的能力。你是上帝的见证人，你们要好好的来抓住神所赐下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有一个上帝见证人的榜样。要怎样做一个见证人？首先你要愿意为主受苦。你要传福音吗？不只是传而已。 It's not just about word, it's not just about speech, but 你要为主受苦，摆上把福音传给人。接下来你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准备吃亏。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吃亏。还有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随时准备面对危险，甚至身体会软弱下来，会贫穷下来，但是只有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才能够经历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你会的。2017年我不敢祝福你永永远远健康快乐，我不敢。当然我也愿意，我很希望你们身体永远健康，因为你身体健康我就很少事情做，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但是如果你们身体不健康，我甘愿陪你们走过这条 身体软弱，甚至你贫穷的日子，教会会跟你们走在一起，因为呢，圣灵的能力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只有这样，你才会期待教会增长起来。你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感动、催逼、引导，是能力要与你们同在。我们活着这世界是一个不容易传福音的世界，但是你们要敢敢去传。最近我有一个感想，什么感想呢？当中每次我看到信徒的家中有人病痛，有些人甚至病危，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到，很多时候你们会犹豫，犹豫什么事情？把福音传给这个病人。你们有担心，担心他听了之后不舒服，担心他听了之后会觉得哇，好像突然间你要逼我相信一样。当然我不是叫你去逼他，你也不可能逼他，没有人可以逼他。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们要在，既然上帝让一个病人在你家出现了，基本上他是要让你看到一件事情，在一个病人当中有他能力要显现出来，你们要相信这个。所以当我跟我的表弟主持追思礼拜最后的那个时候，全家人之前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我这个表弟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全家人吵架的，全家人坐什么 cruise 叫游轮，三天两夜全家人摆着脸，每个不说话的，那 后来回来了，每个也不讲话。那后来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起初不明白为什么有病痛在他身上，九个月过后他才慢慢的接受上帝不一定要医治他。来到第四五个月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的前面两个月，他不断的提醒他的家人，父母亲快快相信耶稣基督，父母亲再次在上帝面前又回到上帝面前。然后弟弟后来在最后一天的那个火化的时候，他的弟弟，第二个弟弟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弟，他说原来我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让我哥哥在这个时候有病痛，因为他要医治我们这个家庭。 God wanted to heal our family。 虽然我们的上帝没有医治我的表弟，是没有医治，不需要医治的，但是他医治这个家庭。 God healed the family， 因为这个家庭是原本破碎的。在那个时候呢，圣灵感动，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做这些医治、挽回、使人认罪悔改的工作。他表弟说，我感谢上帝，他说 Thank the Lord。 他讲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相信。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上帝的仆人吗？你会吃亏，但是我相信你可能会害怕，你不用怕。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弟兄姐妹，你信主，我不晓得信主多久，你信主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你是不是每天就好像这些门徒看天，耶稣你什么时候来，耶稣你什么时候来，耶稣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是不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你要去做上帝的见证人，这间教会要做上帝的见证人。你们要吃苦，要摆上，不只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组长，你们都要摆上，把生命见证给人看，上帝在你们生命里面有很大的作为。虽然你会吃亏，上帝一定会眷顾你。虽然你会吃亏，有一天基督再来，他会审判这世界，你不用怕这个。你怎么样看他走，那一天有一天会回来。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是上帝的见证人。求主保守你们，保守你们做什么事情呢？来，我们今天来总结我们所谈的。第一，我们是上帝的见证人吗？你不要单单想到自己的需要，你不要单单想到自己的需要，你要做更多，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为他传福音做见证。第二，你要相信并且见证 我们的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中出现，并且做了许许多多救恩的工作，你要相信这个。第三，你还要记住，不要把你的范围，服事的范围，传福音的范围局限在你所喜欢的人身上，因为福音是不受时间、人为和地方所限制的。只要上帝给你一天的生命，你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做见证。圣灵要在你这软弱的身体，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里面，逼迫信徒的环境里面，彰显他的能力。你有病痛，他要彰显他的能力，他会的。你要做他这样的见证，将来我们这些人都要领受那天上的什么荣耀。你相信吗？相信吗？好，你要做上帝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预备心领受圣餐。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主啊，你圣灵今天引导他们，你圣灵今天来苏醒他们，让他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以信心摆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且分别为圣，求主你使用他们，让他们无论在工作、在学校、在家庭里边，在甚至在大巴士坐 MRT 的时候，主他们都是主你所使用的见证人。我们身体会一天比一天更加衰退，然而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要赐下的能力是大过我们所想象。求主你坚定我们信心，让我们就是这样服侍，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当中若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主啊，你快快的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把自己交托给你，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也求主你这时候宝血洗净我们众人。我们来到主你面前，要领受这圣餐，你的饼跟杯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的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再次的领受你的饼跟杯，我们再次的要立志分别为圣。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刚才我们使徒行传，我们读到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说他受难以后，耶稣受难以后，用许多的凭据使向圣徒显现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们显现，并且讲论上帝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并且还说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与我们一同吃饭，透过圣餐，神的灵与我们同在，透过圣餐，我们再次再来思想，原来这上帝，这个耶稣基督的灵是永永远远的引导我们。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教会，无论是之前在哪间教会受洗，地里敬礼，或在这里，我们都预备心来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还没有受浸的，我鼓励你们快快的受洗归入教会。我们这时候我请曾长老来为这个饼来祷告，我们就把饼分出去。
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引领引导我们，叫我们得以圈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你更为我们所立了这个约，好叫我们在将来的日子，我们在天上必与你见面。主啊，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你加给我们的恩典，加给我们信心，好叫我们在奔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满有主你的安慰。主啊，我们领受主你的身体，乃是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最终我们被赦免，我们与天父和好。主啊，你所舍的身体乃是救赎了我们。我们领着吃着饼的时候，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乃是因为主你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我们得以这救赎。我们凭感恩的心，我们领受主你的身体，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你，阿们。
主耶稣当夜拿起这饼，他掰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信徒们，你要保守圣洁，敬畏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吃这个饼。我们这时候把这个杯也饭后，主耶稣拿基督拿起这杯，他说：“这杯呢是我为你们所洒的血，为你们所立的约。上帝与你立约，这个时候我请你们在上帝面前跟他立约，在新的一年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充满罪恶凌乱的时代，我们却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有这个安慰的来领受饼跟杯，并且来敬拜你。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跌倒，主你扶持我们。主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家人还没相信耶稣基督，有朋友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主你就透过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信心，源于圣灵的感动，去把这些人带到你的私人宝座前。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主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经历你圣灵的同在，你能力要赐下，并且彰显你的作为。求主你让我们谨记这你的应许。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请坐。